各位朋友，我是徐锦瑶神父，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家庭民主信仰里面的一个主题，怎么样培养我们的孩子能够有容忍的能力，包含不同意见和价值观的能力，怎么样培养他们那种互谅互让和妥协的能力。我们讲了很多方法，今天我们讲一讲圣经跟众广化在这方面说什么。亚巴郎的牧畜工人与罗特的牧畜工人为了争地方、牧场、草原、水源而时常吵架，亚巴郎就提议跟罗特分开，他让罗特先选择最好的平原，然后他自己就往山区去。这故事教训我们，很多东西都可以理性的解决啊。那是创世纪第十三章第五节，现在我跟大家读一读。与亚巴郎同行的罗特也有羊群、牛群和帐幕，那地方容不下他们住在一起，因为他们的产业太多，无法住在一起。牧放亚巴郎牲畜的人与牧放罗特牲畜的人时常发生口角。当时迦纳汉人和培离奇人尚住在那里，亚巴郎就对罗特说，在我与你、我的牧人与你的牧人之间，请不要发生口角，因为我们是至亲。所有的地方不是都在你面前吗？请你与我分开，你若往左我就往右，你若往右我就往左。罗特举目看见约旦和整个平原，直到左哈尔一带全有水灌溉，这是在上主消灭索多玛和哈穆拉以前的事，有如上主的乐园，有如埃及地。罗特就选了约旦河的整个平原，遂向东方迁移，这样他们就彼此分开了。亚巴郎住在迦纳罕，罗特住在平原的城市当中。罗特与亚巴郎分开以后，上主对亚巴郎说，请你举起眼来，由你所在的地方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看见的地方我都要永远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要使你的后裔有如地上的灰尘，如果人能数清地上的灰尘，也能数清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要将这地赐给你。好，这是一个很理想的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讲道理，各自甘心情愿的做出自己的选择。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担子回头的比喻。担子这个故事大家听了很多次，这里讲的是爸爸接纳担子，担子的哥哥却斤斤计较，不能接纳容忍包含这个弟弟。那我们听一听路加第十五章。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小的向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一份家产给我吧。父亲虽把产业给他们分开了。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来，就往远方去了。他在那里荒淫度日，耗费他的资财。当他把所有的都挥霍尽了以后，那地方正遇着大荒年，他便开始穷困起来。他去投靠一个当地的居民，那人打发他到自己的庄田去放猪，他恨不能拿猪吃的豆荚来果腹，可是没人给他。他反躬自问，我父亲有多少用功都口粮丰盛，我在这里反要饿死。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并且要给他说，父亲， 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你做儿子，把我当作你的一个佣工吧。”他便起身到他父亲那里去了。他离得还远的时候，他父亲就看见了他，动了怜悯的心，跑上前去扑到他的脖子上，热情地亲吻他。儿子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了。”父亲却吩咐自己的仆人说：“你们快拿出上等的袍子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给他脚上穿上鞋，再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应该气贺欢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了。”他们就欢宴起来。那时他的长子正在田地里，当他回来快到家的时候，听见有奏乐器歌舞的歌声，遂叫一个仆人过来问他这是什么事。仆人向他说：“你的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见他无养归来，便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遂出来劝解他。他回答父亲说：“你看，这些年来我服侍你，从未违背过你的命令，而你从未给我一只小山羊，让我同我的朋友欢宴。但是你这个儿子同娼妓们耗尽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父亲给他说：“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只因为你这个弟弟死而复生，失而复得，应当欢宴喜乐。”我好喜欢这个故事，看这个父亲多包容，爱是多大。这个儿子离开了家门，他其实根本不知道他回不回来，更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头，但是他天天在门口等，所以他才能儿子老远的在很远的地方，他忍得住儿子，他跑去迎接这个儿子，这个担子。哥哥完全不一样，哥哥看的是谁该当是什么，谁该当有什么，都是该当。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两个兄弟，那个弟弟很不争气，常常向哥哥要钱借钱，但是从来不还的。哥哥有一次很生气，跟我的朋友抱怨说他的弟弟怎么样骗他的钱等等。那个朋友对我说了这个故事，我就对那个朋友说：“哎，你找机会跟那个哥哥说吧，他有钱让他的弟弟骗，总比要骗人好啊。你有钱让弟弟骗，总比你没钱要骗哥哥好，或者要骗弟弟好。”大家兄弟，假如我们能够看远一些，心胸广一些，不必计较。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必须完全用我们的钱去纵容别人去挥霍，我没有这样说，但是有时候我们也计算不了那么多，我们要小心就是了。我们要尽量不要让我们的钱那么冤冤枉枉的就花掉，也不让我们的亲戚朋友能够忘用我们的好心，当然这个我们要避免。但是有时候无论我们怎么样避免，我们都免不了被我们的朋友啦、亲戚啦欺骗啦，这个欺骗这个欺骗那个。我的看法到这个地步，我们不必太过计较，不必太过计较，容忍包含宽恕。耶稣讲的一个故宫的比喻也很好， 那些做了一天工作的人不能容忍主人大方的对待那些只工作了一个时辰的人。好，让我们等一会再听这段圣经。让我们先听耶稣讲的一个故宫的比喻，那是马窦福音第20章。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晨出去为自己的葡萄园雇工人，他与工人议定一天一个德纳，就派他们到葡萄园里去了。夜在第30晨要出去，看见另有些人在街市上闲立着，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凡照公义该给的我一定给你们。他们就去了。约在第6和第9时辰他又出去，也照样做了。约在第11时辰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些人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你们站在这里整天闲着？他们对他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没有人请我们。他给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到了晚上，葡萄园的主人对他的管事人说，你叫工人来，分给他们工资，由最后的开始，直到最先的。那些约在第十一时辰来的人，每人领了一个德纳。那些最先雇的前来，心想自己必会多领，但他们也只领了一个德纳。他们一领了，就抱怨家主，说这些最后雇的人不过工作了一个时辰，而你竟把他们与我们这些整天受苦受热的同等看待。他答复其中的一个说，朋友，我并没有愧负你，你不是跟我议定了一个德纳吗？拿你的走吧，我愿意给这最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难道不许我拿我所有的财物行我所愿意的吗？或是因为我好你就眼红吗？这样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最先的将会成为最后的。这里也是一个计较的问题。天国不计较，在我们家里，我们从来不会你扫了地就可以吃饭，你不扫地不可以吃饭。你是个好学生，你可以吃菜，你考试不合格不可以吃菜。你是一个乖孩子，所以你可以上床睡觉，你不是个乖孩子，所以你睡在地上。我们从来没有这种，在一个爱的家庭里面，我们彼此接纳，彼此包含，彼此容忍，彼此相亲相爱。有些人计算得很精明，很仔细。我记得《红楼梦》里面说过一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只怕害了青青的性命。我们不要太聪明，不要算得那么尽。孔子常常说忠恕之道，忠就是择己以忠，恕就是待人以恕。择己以忠就是对待自己不妨严格一点，严肃一点，认真一点，不要放松自己，不要纵容自己，这是对自己。择己以忠，待人以恕，对别人呢就可以宽容一点，可以宽恕，可以体谅，可以从他的不好的脾气当中看到他成长的困难，从他做错事当中看到他的尴尬，他其实比任何人都难受。大人以恕，其实这个恕，我自己的看法，尽管我们平常该当择己以忠，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对自己也得恕，有时候我们也得包容自己，爱自己，宽恕自己，拥抱自己。所以这种容忍、包含、体谅这种东西，我认为是一个伟大的人的一种心胸。不计较就是欣赏，我们有了八分的欣赏才可以有两分的计较，我们有了八分的宠爱才可以有两分的批评。无论是对自己、对别人、对国家民族、对历史、对别的宗教、对掌上、对属下，都该当如此。在香港，我有时候看到有些人，包括了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对政府、对国家、对做官的批评，那是好事情， 批评好事情。但是我很感觉到很遗憾的，就是这些人永远是100%的批评，很少很少听到他们肯定。我的看法是，假如我们要有效的批评，我们必须先有80%的肯定，先肯定别人。假如你的儿子回家说我不要上学了，我恨死我的老师等等等等，你千万不要第一句话就说你是个教友怎么可以恨人呢，你是个学生怎么可以不上学呢，就不要这样骂，因为没有用处。其实他很难过，他都知道不该当恨人，但是他忍不住哎。所以假如你的孩子是这样的话，你必须首先肯定他，好好先握住他的手，先抱他，先让他的情绪恢复，要再慢慢问他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假如他说啊，老师对我不公平等等等，其实你根本就可以说，假如爸爸对我不公平啊，妈妈说假如爸爸对我不公平，假如老板对我不公平，假如神父主教对我不公平，我依然会很难过。所以孩子，人家对你不公平你难过根本不是问题。但是你可以加剧，那孩子你可以告诉我老师怎么样对你不公平吗，要跟他分析的，让他慢慢知道原来这不是不公平，未必是不公平。要尽管真的是不公平的话，甚至你可以跟最后跟孩子说，对了，老师这样对你真的有点过分，但是孩子明天你不上学，妈妈要去上班，你一个人留在家里怎么办呢，好危险的呢。所以其实啊，政府也不让我们啊，在香港也是啊，不让我们把小孩子独自留在家中呢。所以你答出这个问题，孩子怎么办呢，你不上学妈妈怎么办，爸爸怎么办，难道爸爸妈妈也不上班留下来陪你吗，不上班我们没钱吃饭呢怎么办。所以这是爱，这是容忍，这是包容，但是讲理的，是理性的，让孩子明白爸爸妈妈是站在自己的身边替自己分析，而不是一味的责备。所以在这个角度下，耶稣是叫人要互相规劝的，互相规劝的。保罗中途也劝人这样做，这个马窦福音第18章第15节讲得很清楚。耶稣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去要在你和他独处的时候规劝他，如果他听从了你，你便赚得了你的兄弟。松本叶说，择善朋友之道，择善朋友之道。要是我们中国人太含蓄，有问题不敢说，不好意思说，害怕伤害别人的心等等，这个不对的了。假如他有问题你不说，你对他的伤害会更大。保罗在加拉达书第六章也这样说，弟兄们，如果见一个人陷于某种过犯，你们既是属神的人，就该以柔和的心神纠正他，但你们自己也要小心，免得陷入诱惑。你们要彼此协助背负重担，这样你们就满全了基督的法律。第六章，加拉达书第六章1-2节。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很好的故事，那叫周济奉齐王纳谏。周济是本身是美男子，但徐公比他更美，这个周济大概也知道，但是他从来没见过徐公。于是他问他的太太谁比较美，太太说他美， 他不相信，他问他的妾室，妾室也说贪美，他也不相信，问他的朋友，朋友都异口同声地说周记比徐公美。但是周记有一天在路上碰到徐公，他自觉怎么样也比不上徐公，于是他明白一个大道理，就是太太说他美是因为爱他，妻妾说他美是因为害怕他，朋友说他美是因为有求于他。他于是用这个道理去见齐王，并直言齐王所受到蒙蔽会更大，因为齐国很大，所有的人如果不是偏袒王，就是害怕或者有求于王。齐王听了以后就下令，凡能在王面前当面直谏的得上赏，上书见王的得重赏，即使在街坊邻里中一时论事，传到王的耳朵里的都得赏。起初有好多人为王上进言，王也实践诺言，给予重赏。几个月后进言的人少了，一年后就没有人再进言了，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齐国已经大治。邻国听到了以后都来齐国朝贡。就这样齐王利用了别人对他的批评而治理好了齐国，那叫战胜于朝秦。这是中国古书里面一个很出名的故事。不同的意见，见我们的人，骂我们的人，很多时候也就是帮助我们改进，帮助我们图强，帮助我们治国平天下的好人。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